请大家翻开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八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来，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我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还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到他来到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好，现在我们就请罗牧师来证道。末时与敌基督。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把这段经文都读过了，读过了两遍啊。这是我们接续着这个读约翰的书信，那一直读下来，我们稍微啊做一个这个回顾，然后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复习。这样的话，我们进到树林去呢，也不会说因为进了树林只看到一棵一棵的树而看不到树林啊，也不能够说看到一整片的树林，但是也不能分辨里面一棵一棵的树。所以整体跟里面的细节，我们都必须要把它掌握住。约翰他写这个书信写给圣徒们，就是他笔下所讲的小子们啊，或者是父老啊，或者是少年人信徒们啊，需要得着教导，也需要有提醒，好叫我们在信仰上能够稳固，不至于有任何的偏颇，能够坚固，能够坚强而避开软弱，能够警醒，能够很慎思明辨，不会轻易受到迷惑。所以约翰，你注意看，约翰他在写这些，他就一点一滴的提醒，他的提醒从内往外来啊，有点像我们所讲的这个人际关系，人伦的关系，也是从内一直过来，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我们古代的这个圣人他所讲的话，也是从里面开始往外来。怎么讲呢？因为他一开始他是对着圣徒们讲，对着圣徒们的个别个别的圣徒讲，说每一位圣徒都要知道自己呢所信的是谁，软弱可能跌倒，被过犯所胜，犯了罪，那不要忘记，在父上帝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他从我们这边开始，慢慢慢慢，他就提到我们呢， 如果我们说真正认识上帝，我们是认识上帝的人，基督徒啊，可以这样讲，基督徒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人呢？基督徒就是认识主的人，被主所认识的人。那你说我们认识主，那怎么样能够显出我们对主的认识呢？那就应当要遵守主的命令，主的道能够在我们的心里。要不然我们如果说我们认识主却不遵守主的命令，那就是说谎话的了，是不是？那么他再慢慢扩展，那么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信主认识主是信徒，但是我们不彼此相爱的话，我们还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没有在光明里面行啊。所以他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的扩及出来了。上一次我们谈的什么呢？上一次我们谈说不要爱这世界，开始往外拓展出来了啊。但是约翰他也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好像是我们与外在的，其实不然啊。我们千方百计啊，这个有很多人千方百计想要离开这个红尘，想要不要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这个大染缸里面呢受到玷污污染，那怎么办？所以很多人想要离群所居，想要迁移开来，避开来。那结果约翰他告诉我们呢，你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结果呢，他所提到的表示说，你想要离开世界，世界不会离开你的啊，世界还紧紧的跟着你。因为他所讲的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是喜欢把圣俗要能够一刀切开来，分得清清楚楚，我就尽量活在圣的这一个块，这一个区块里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这世上还握在那恶者的手里，这世界的神弄瞎了许多人的心眼，我们是蒙恩得救，蒙主开了我们的心窍，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认识主，我们又活在主的恩典当中了。那这个是真正的考验了，真正的考验就是我们能有所节制了，我们能够所谓的这个叫自守，端正自守啊。其实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不爱这世界，能够把握住自己，不至于因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结果我们只去顾念那些会过去的事了，那怎么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谨慎自守，端庄自守，端正自守啊。这个自己的自守呢，是这个守律法、守住的那个守的意思，自守啊，一定要在这方面，要灵性上面要有所锻炼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活在肉身当中啊，你没有办法跟世界一刀两断，把圣俗分得那么清清楚楚的。真正的考验就是在这种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你还能够守住你的本位，守住你自己的身份啊。好像那个这个北宋的这个周敦颐他写的啊，这个他说他独独爱莲，为什么呢？啊，世人都爱什么？爱牡丹，牡丹富贵的花嘛啊。陶渊明他喜欢菊花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意境啊。但是周敦颐他说他独独喜欢莲花，为什么呢？因为莲呢出淤泥而不染啊，这个濯清涟而不妖，中空外直，不蔓不枝啊。所以他里面他讲他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他喜欢。基督徒也应当像是这样子，要能够守住，但是又能够又跟外界有所联系，所以并不是闭门起来啊， 这个谢绝访客，躲到修道院里面去，那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灵修，不是。所以他这里面讲慢慢的拓展出来了。现在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他说我们要注意敌基督。那你说啊、哦，这个敌基督真正是在外面的了啊，他从里一直往外拓及到外面了，结果也不然。为什么？因为那些所谓的敌基督是从教会里面出去的，原先他们还在教会里面，而且呢并不是一出去出去的干干净净啊。我们总喜欢了、啊、现在大家养生呢要讲什么，讲究排毒啊，养生呢要什么都希望把身上的毒都给排得干干净净。我们也希望教会里面的异端呢，所有的那种这种假的信徒都能够出去，不会的。就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这个田里面呢有麦子，但是也有败子。这个那个做仆人的说，主人主人，来来来，我们呢去把那个败子给薅出来好不好？他说不要。为什么？因为你很难分的，就算是你分得清清楚楚，你把败子要把它拔掉的话呢，你不除根也不行，到时候它又长，不但长而且吸收力更强，因为它要强嘛，麦子反而长不好。那你说我分清楚了，把连根拔起，那糟糕了，麦子啊，这个好的这个根也一起被拔坏掉了，拔松掉了，容他们一起长，到了时候再一起薅出来，把麦子败子分开来。这是主用这个比喻啊，他告诉我们的，就表示说这个教会里面其实呢也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小千好了，好吧，小千世界也是里面呢、啊、有许许多多各式各色的人等呢混杂在里面。所以虽然看起来啊，约翰他写逐步写到了我们要留意要注意外面的，我们原先要注意我们自己，注意到我们对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遵守他的命令，符合我们说我们是认识主的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是不是相爱，说我活在光明中，我们要彼此相爱，否则呢我只是在黑暗里。那么再讲到我们自己要谨慎自守，要端正，要不要去爱这个世界，要留意什么存得住什么存不住，这个要把它分得很清楚。现在他讲到有关于在信仰上的这个教义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防范的，就是所谓的敌基督。还有呢他提到了末时。好，我这里呢我就要跟大家进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读。这里面所谈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当然很重要的课题，要不然约翰他还要花功夫写在他的书信里面，那不是浪费笔墨，白占篇幅了，对不对？还存留下来2000年的时间，大家读一些不甘紧要的事情，那就没有用了。不是，圣灵感动默示下来的话语，句句都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都来帮助我们啊，使我们的信仰呢能够归正的啊，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的。谈到主的再来，谈到这个末时，我们先要讲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整个盼望的缘由啊，是我们的整个的信主之后的一个目标。我们盼望主再来啊，有关于这个主再来末时这个事情呢，当然是一个很重要，也是我们喜乐的根源呢、啊。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信仰内容。同时啊，越重要的信仰内容，它就越可能带给我们有所谓的一种危机。怎么讲呢？如果次要比较啊不重要，或者是可有可无的，它会带来的影响，它会带来的这种混淆，它会带来的这种错谬，影响也不大。越是重要关键的信仰的核心内容，那它可能带来的搅扰，一旦我们对这个认识有了偏差，它带来的也是最大最多最大的混淆跟错谬。所以在这个信息上面很重要， 我也特意把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保罗所提到的，我们去年也都讲过一些，再把它合在一起，在我们两方面合在一起来讲。虽然保罗所讲的跟约翰在这边所讲的，它还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不同的，我慢慢讲，也请诸位能够慎思明辨。所以这个信息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好好也花功夫来明白，来留意，来深入到里面，抓到里面的要点大纲，至少我们要把大纲把整个的这个架构能够抓住啊。我们现在回到约翰他所写的这一段话，今天我不会把这个后半段全部讲，可能就只讲到讲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大概顶多只讲到这个第23、24节那边才就停下来，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那这一边呢，其实在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所用的这个题目叫末时与敌基督，这两个词语都是约翰专用专属的，很特别的。怎么讲呢？因为圣经上面从来没有其他的作者用末时这个词汇，都是用什么末后的日子、末后之年啊，多半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或者叫末世啊，我们这个这样的这字眼我们熟悉的啊，你大家去 Google 一下或者去 search 一下，马上就可以得出一些几处的经文。但是只有约翰他用末时，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先来问，那约翰笔下所讲的这个末时他指的是什么呢？啊，他指的，我们每次读的这个的，我们都想到说可能就是讲的末后的日子啊，讲到末后之年啊，讲到末世啊等等啊，的的确确约翰他在这边他用到这个，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道成肉身开始，那是他第一次来，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第二次来，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临，一直到要进入到永世里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叫末时，是约翰笔下所讲的这个末时啊。那你说哇，隔这么久哎，啊，圣经里面每次谈到这个事情呢，他告诉我们的，他都没有明明的讲，很多地方都是告诉我们那个征兆，都是那个告诉我们那个记号、那个征兆，所以我们读经的人应当留意，要留意那个整个的那个记号啊。他没有告诉我们主啊，在等2000年之后才开始进入。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前面那2000年的信徒一定都是绝大多数大家都会因循怠惰，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活在主还老远了不会来的那个时候。圣经里面从来不这样教导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仆人的应当做好自己的本分，随时随地等候主人回来。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随时都可能回来，就换句话讲，要我们预备，要我们警醒，要我们谨慎。所以这个是真正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开始，那叫做真正的末时，从主道成肉身一直到基督的再来，这一段就是末时。哇，你说这么长的一段时候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等，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来，找到他所告诉我们的那些征兆、那些记号，这个时候的征兆、这个时候的记号，这个我们要懂。我们不要只懂得气象，或者我们懂得这个懂得金融的人就注意啊，这个股市汇率到底怎么变，他们来看这个经济的走向。如果只懂经济的走向，可能你是在世上会发财的，只不过你的财富带不过去而已。有的人呢，各有各的不同啊，他有各的专长。圣经里面主耶稣 这个讽刺那些法利赛人，就讲你们懂得分辨这个气象的，天发红，早上天发红又发黑，或者是晚上天发红 又发黑，你们大概知道这个要不要下雨，要不要刮风了啊？但是你们不知道如何分辨这时候的征兆，那就糟了。这是我们真正要从圣经里面我们要来学的了。那还有一个，我相信这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真正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等候主再来呢？怎么样预备我们活在这个末时呢？啊，那就应当啊，好像我们平日的这个口号术语一样，平日平时如战时，战时就如平时了。啊，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很有味道。如果我们平时我们就做好各样的准备啊，有所操练，预备着那可能要来临的，那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慌乱，我们不会手忙脚乱，我们什么事情各就各位，有定位，我们还是一样，那个时候在暂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像我们平时一样的生活了。啊，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你看一看瑞士号称过去几个世纪来都是所谓中立国的这个 status， 这个中立国的好像他们的这个国际地位啊，从来不参与战争的。那你说他们就从大家都解甲归田，都没有国防武力，也没有。你如果你留意这个各国的这种每一个国家不同的一些介绍，你注意到瑞士的国防的军力啊，绝不输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的其他的国家，而且经常演习的，公路修建的好到一个地步，这个战斗机可以降落的啊。什么原因？就是你要有实力做后盾，你要先预备好，这就是平时如战时啊，战时就如平时。同样道理，基督徒我们处在末时啊，就应当有着底下几方面的提醒。这些啊，我们以前讲过了，我很快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你回到主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所讲的，把其他的福音书马可跟路加里面汇整在一起啊，你会注意到有四个要，有四个不要啊。你说先从不要来讲起好了，他告诉我们呢，不要惊慌，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你预备好了，你不会惊慌的，所以不要惊慌，也不要出去。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那时候有很多人出来讲说基督在那里，基督在这里，有很多人还自称自己是基督，还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大能的奇事，很多人就到处乱跑，跟从主去了，那跟错了，那个是假的，假基督，那是假先知啊！你对圣经不熟，你就容易受迷惑了，所以呢，不要随便出去啊！再过来呢，不要随便乱信，有的人宣称自己他是基督，你就跟着跑了，那你就信仰上面不稳固，也不要受迷惑，因为这些人好像看起来很有本事，能够行大奇事，有大的本事，有大的神迹，有大的异能。主耶稣的口里面讲说，连选民也受迷惑了。为什么？因为人喜欢看这东西，人不知道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外在的，那是可以蛮混的。那真理呢，我们如果能够真正抓得稳，其实来分辨呢，就靠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所以这是不要惊慌，不要随便出去跟着跑，不要乱的去信，不要受了迷惑了，被现象被所看见的把你给卷走，给迷惑带走了，不可以。那有四个要，哪四个要呢？要谨慎，你要谨慎，当你听到这些风声的时候，你自己要谨慎， 因为主早就在经上告诉我们，你还要预备，你要先预备好，谁是有见识的仆人，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先预备好，不但预备好，还能够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这个是真正所谓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啊，所以要警醒，要预备，要谨慎，要预备，要警醒。最后第四个，要忍耐到底。就这里面表示说，一定有艰困，一定有试炼会临到信徒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要留意的地方了。好，我们现在进到第二个词语，敌基督啊。我们刚刚讲末时是约翰他单独他使用的这样一个词语，别的书卷里面就没有用这样的同样的字眼。约翰也用了一个字眼，也用了一个片语，其实是一个字，叫敌基督。那我们知道英文就是 Antichrist 啊，这个 Antichrist A-N-T-I 其实是从希腊字来的啊，在希腊字里面也有这个 anti 啊，其实有很多英文字啊，多多少少还是可以追溯下来的，从这个希腊字追溯过来的哈。这种他们的这种语系中间还是有所这个脉络跟关联的啊。那这个我们一听到这个 anti 呢，我们就想到是反的啊，敌对的，敌挡的，所以是反基督、敌基督，翻译的都很好啊。我们要把这个字的它的里面的本身的含义呢，我们要把它掌握住。这个字啊，基本上有两个意思。anti 这个字眼，一个字眼的意思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反对 against 啊，要抵挡，要敌，要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其实它含有什么意思？它含有啊，来扮演那个角色，站在那个位置上面。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就表示说这个所谓的敌基督啊，他要来扮演基督，就是包含了假基督的味道。他站在那个位置上面 in the place of Christ， 站在基督的那个位置上面呢，他来反基督。哈哈，有点像这个我们过去四五十年前在中国大陆上搞运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那种口号一样的，那种讲法一样的啊，有很多啊反动分子在里面举着红旗，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那样的讲法。这个敌基督呢，站在那个位置上，俨然来取代了基督，但他不是真的，他是扮演基督，站在那个位置上面，他来抵挡基督，他来反对基督。所以这个字眼的意思有这两重的含义，这样子就让我们能够联系到我们刚刚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第四节里面，保罗特别提醒信徒们说，到那个时候啊，主来的日子之前有什么样的征兆，有什么样的记号，有什么样的事件。他提到有离道反教的事要发生，而这个离道反教好像是指事件，某样的事件要发生，但是他同时他又提到有某一号人物要出现。什么呢？就是那个大罪人，就是那个沉沦之子，他出来，他高抬自己，他抵挡上帝，他还坐在上帝的圣殿里面，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他自称是上帝，高抬自己超过所有一切称为所谓的神明的人的那样的一位。所以主的日子来到啊，有那些记号要看，虽然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也讲过了，以前也提过啊，很多人就在这种事情上面犯了错，好像几年前呢、啊，那个所谓的这个 popping 那个他就犯了一个大错 啊，他那时候就说1994年，后来又修正，再修正修正修正修正到2012年啊，都他根本就不敬畏，没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呢，照着主的话语来行。圣经上面已经告诉我们的，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人子站在这个屈己降卑的地位上面，他都说连人子都不知道。以神性的大能来讲，他当然知道，但是他要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去猜测，去来好像来预测到底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查出这个征兆。真正要注意的是，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要按时分粮，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当做的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这边所讲的这个敌基督，虽然是约翰单独用，但是约翰他所用的其实跟保罗底下所讲的、主耶稣所讲的，跟他在约翰自己在启示录里面所记录下来的那些符号的语言呢，其实是一致的。里面告诉我们，到那个主再来日子之先，会有某些事件发生，而且会有某一号的人物会出现。那这里面呢，你再仔细看呢，还是有点不同的啊，的的确确是有点不同。为什么？因为约翰这边讲的敌基督啊，多数的，而且他所讲的就是在当代，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你看使徒的时代啊，都已经有这种所谓的鼠辈这个充斥在教会里面，在当时代里面，那更何况我们是所谓的后使徒的时代，这个 post apostolic era， 我们在使徒时代之后的，那你想那更猖狂了，鼠辈更多，异端邪说更多了，更充斥在各处的地方了。约翰他告诉我们的是很多很多，在那个时代就有，是不是那个时代有了以后就没有？也不是，一直有啊，一直下来。那我们说我们要应该怎么样来认出来这些敌基督呢？他讲得很清楚，约翰告诉我们很清楚，就在他这一卷书信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不认耶稣是基督的，不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或者说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那么不认父也不认子，结果不认子的也没有父，没有永生。你说这些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是什么样呢？哇，这个后果很严重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说谎话的，因为他们不住在主里面，他们没有上帝儿子的生命，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这样的人呢，根本就不是信徒，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从教会里面出去的啊。所以从这里面也让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来认知什么是敌基督。那你说这里面讲到了，就跟他在第四章这个约翰他这个一书第四章里面第三节他特别提到，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的，这是敌基督者的灵，不认耶稣成了肉身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分辨的记号。可能我们会感觉到，那基督成肉身来，基督不是成肉身来，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啊？啊，其实这里面很重要的，基督如果不是成肉身来的，好像很多的古代的那些异端邪说，有幻影论呢，啊，或者是这个神人而神呢，等等，这样的讲法都不是符合圣经的讲法。把救赎论，把上帝的儿子的代赎牺牲从死里面复活，打败掌死权的这些真理，全部都松动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个错误的偏差啊。 把真理给丢掉，变成一个说谎话的了啊。所以这里面这些是关键的一个课题，我们下一次我们再好好仔细来提。那这里面呢，约翰他不但讲许许多多的这些在信仰上走偏差的所产生出来的所谓敌基督，他还特别提啊，那敌基督者的灵，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刚刚所念的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啊，那个是敌基督者的灵，不认耶稣是从肉身来的，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灵，是谬妄的灵。那这些引然呢、啊，他在告诉我们，有这么多的罗，这么多的敌基督，是以人的身份充斥在，可能隐含在教会里面，可能离开教会，在外面自己自述其志啊，在那边反基督教的信仰。但是这些的背后，那才是我们真正要注意的，那个背后就是什么？敌基督者的灵。等于说所有的这些啊，只不过是做一个替身，做一个小小的代表 proxy 啊。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自己不能够分身参加，你就只好什么，只好有一个委托人来代理人啊，那个 proxy 他来代替你啊，代表你来出席。那这些敌基督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敌基督者的灵。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联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我要提的啊。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也只是从大纲式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请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要从这里面保罗所给我们所讲到的话呢，就让我们特别留意了。约翰所写的末时很长一段，我们现在也在当中，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主马上就要来了呢？很难说，我们也不需要来预测。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先要预备好，准备好你的灯里面要有没有油，你先预备好油，到了时候新郎来，你马上就能够掌灯，能够点火，能够掌灯的。那保罗所讲的呢，就到了那最后最后的那个关键的时刻了。因为他说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有灵有言语，甚至有假冒的信函，可能有口信，可能有书信，都已经散播出去，讲什么？讲主的日子现在到了，那就马上了，现在到了。所以保罗所讲的，那是那个最关键最关键的那个后面的那个时刻了啊。所以约翰讲的跟保罗讲的还是可以联系起来，让我们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啊，知道保罗所讲的是指那个最后关键的时刻了。有假先知出来，有假的预言，有灵吗？有言语来讲，那也有假的解说，有假先知他出来，有假教师出来教导错谬的事情，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保罗说不行，要怎么样？这里面一样告诉我们，你如果留意保罗所用的话语啊，你会注意到他跟主耶稣所讲的吩咐的一样。他这边讲什么呢？他说啊，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不要随便动心，三心二意很容易受到混淆迷惑，被卷着带走了。也不要惊慌，总呢不要被他诱惑。所以基本上跟我们刚刚所讲的四个不要四个要的那个范围啊，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明白这个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话语真理，那我们就能够笃定 就不至于啊像这个墙头的草，风往哪边吹啊就往哪边倒了，就自己没有个主见，没有个立场，没有真正的方向，不可以的。所以这里面保罗他提到说，那日子以前呢，有离道反教的事。所以这里面刚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有需要我们留意的事情。有离道反教的事，好像有某个事件，但是呢，也有那个大罪人，那个沉沦之子啊，要显现出来，有某一号的人物，有某一个角色要出现。所以人与事都可能在主的日子来到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么到底这里面所讲的是谁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字里行间好像保罗他说过，说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只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谈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写出来，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啊。我知道很多人读到这一段就开始有点兴奋，特别很喜欢谈末世论的哈，因为我们已经有某种的一种架构框框把我们定住啊。我也碰到像这样子的，你跟他讲说你不知道，他就会轻看你，你怎么会不知道？你还传道人，还牧师，我都知道，你都不知道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那个架构，他知道他的那个框框啊，所以他用那个框框来。那我就很客气跟他讲，我说啊，事实上奥古斯丁他在他的书里面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也这样讲，他说 I don't know what he means， 他说我不知道保罗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到底确切是指的什么。他有点不以为然，奥古斯丁算谁啊？奥古斯丁不知道，因为他那时候还很早，离我们现在有1500年左右的间隔，现在啊是越来越渐进的启示，越来越明白了啊，我们越来越了解了。那我说这个是事实，我碰过像这样的人。那其实保罗呢，他给了我们一个框框，给了我们一个这个顺序。什么叫顺序呢？好像我们谈的所谓的救恩的顺序，这里面保罗给我们的是这个末后之日、末后之时的一个顺序。他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之先，有离道反教的事要发生，有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要显现。那表示啊，他还讲得很清楚，他的背后呢是撒旦的运动。这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么许多敌基督者的假信徒，他们的背后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这个里面有相吻合的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留意像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他讲到这个大罪人，讲到这个沉沦之子，他一连用了4个不同的这个片语来解说这一号人物。他说他是大罪人，他说他是沉沦之子，他说他是抵挡主的，保罗说他是高抬自己的。高抬自己，就换句话讲，你到一个地步啊，就像是约翰自己在启示录，特别启示录第13章讲到从海里面出来一个兽，讲到从地里出来一个兽，你说那个到底这个符号代表什么？它里面就在告诉我们，有在政治上面的一个好像一种独裁者，一种统治者崛起，一种强人崛起。另外呢，在信仰上面，在所谓的宗教界也有一个崛起，这个崛起好像很有本事的，然后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其实启示录里面还不单单只提到这个政治界，提到宗教界，也提到经济方面的，提到这个自然界方面要发生的所谓的各样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提这个事，就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 这个末世的顺序我们要把它抓住，我们要能够来了解。这边又提到啊，这一位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坐在上帝的殿里面，自称是上帝。那问题又来了，他所指的这个殿到底是指哪个殿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耶路撒冷没有殿了，耶路撒冷没有殿，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回教堂，是回教的四大圣地之一啊，啊三大圣地之一啊，一个麦加、麦底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号称呢是这个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啊。那这个殿要在哪里呢？所以这个解释也有不同的啊。保罗他还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呢？啊，因为有拦阻的。他提到了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指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换句话讲，反动的这种反离道反教的事情其实正在进行，但是为什么没有说全然的这个爆发显露出来呢？因为还有一个拦阻的。那问题就来了，那这个拦阻的到底是谁呢？历史上面很多的圣经的学者都是佼佼者，都有不同的一些解说。有的认为是指这个拦阻的是上帝普遍的恩典，到了时候上帝把他普遍的恩典都收回来了，那你看人的败坏啊，全部显露出来了。现在还有一些约束，这些约束什么？好像有一个政治的体制在，有政治体制跟无政府状态两个很不一样的。无政府状态那很恐怖了啊，有一个制度，有一个法治，有一个规范在那边，人还能够照着规矩来行啊。所以那些拦阻的到底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法律？是不是指这个政体？是不是指普遍的恩典啊？等等，都有各有各的不同说法。那我时间的关系，我真的要结束了啊！我得要提，我提两点。为什么我们刚刚讲敌基督的时候，我特别要提这个敌基督啊？其实包含了假基督的身份，因为他要站在那个位置上面，他要站在那个位置上面来反。你旗帜太鲜明了，你就站在他的对面，一个青面獠牙的，一个张牙舞爪，大家很容易就认出来了。你假扮成光明的天使，很多人就被吸引走了，就受了迷惑了。就换句话讲，撒旦他不止36计啊，他可能360计都有。他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他会使用上帝的话语，条条句句都是引用经上的话。他会扮演像假基督的身份。你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没有这种暗示在里面？有，就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保罗讲到主耶稣的显现，到那时候主耶稣要显现，这个字眼用在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的身上，用的同样的，只不过翻译把它翻译成显露。第二节、第六节、第八节里面呢，他都讲到了。他说讲到什么呢？讲到说那个要显露出来，大罪人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啊！我看一下那个经文。第三、第六、第八，讲错了啊！第三节、第六节、第八节显露出来。保罗他讲到人子要显现出来，跟这个大罪人要显露出来，用了同样的字眼，通常都是用在主耶稣的显现时的那种场合。保罗用那个字眼 revealed， 但是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那个要出来的那一位假基督。兼敌基督 好像在模仿人子的显现一样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讲到啊，这个第九节，第九节啊，他讲到说这不法的人来，圣经上面用到耶稣基督再来，同样一个字眼，耶稣基督再来是一个专有的字，很特别的字啊。如果说诸位看那个翻阅过圣经字典，英文的圣经字典，你就会注意到它有一个专门的字眼啊，叫做 parousia。 这个字眼呢，专专用是基督的再来的那个字眼啊。在这个地方，第九节的地方，这不法的人来呢，保罗他在写这个字眼的时候，他用的是同样一个字眼，有这两个地方的一种好像暗示，告诉我们这一个角色他要来，他模仿了基督的来，所以才那么容易在末世的时候带来大的混淆，迷惑普天下的。约翰在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讲啊，讲说那个撒旦他来啊，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真正的信徒能够站立得稳，不被迷惑。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被迷惑了，为什么？因为他有本事，因为他模仿了好像基督的样子，他扮演了假基督的角色。所以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我们做一个总结，那你说我们应当怎么办？基督徒信徒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这个时代里面就有假信徒，就有敌基督，到了末世要降临的时刻，也告诉我们有那大罪人，有那沉沦之子，有那不法的人要来，要显露出来，没有别的，因为那个是假的。要能够面对假的而不受影响，只有一条路，你自己对真的能够真的明白。所以换句话讲，你是不是认识真理？是不是你真正把握住真理？你是不是能够遵行真理？你是不是能够宣扬真理？你是不是能够依靠真理来征战？那这真是真正重要的。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从这边来讲，讲到有恩高的教训。你说我怎么样能够认识真理？我怎么样能够持守住真理，能够遵行真理？那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恩高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有这样宝贵的话语，也求主能够引导带领我们。我们不但要懂得分辨，要分辨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也尤其要分辨这时候的记号，这时候的征兆。更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分辨真与伪，真理与谬妄的事情，我们要能够分辨得清楚。也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喜爱你自己的话语，认真来学习受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